好，请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三十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三十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三十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把这经文读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第二十节，请。别，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第二十二节，请。二十三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二十四节，请。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这段经文充满着感情，充满着连续，充满着一种珍惜和爱惜。每次想到这些，读到这些经文，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不知道你一生中工作的地方，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主管，他对你有没有一种蛮珍惜你、蛮爱惜你的，还是恨不得把你赶快赶走的？你们碰过什么老板？有没有碰过很好的老板？有没有？有吗？很好的老板啊，就是他很舍不得你走，他很希望你在他身边，很珍惜你啊。有没有那个不太好相处的老板，一直想要你走的？有吗？也有这种老板。 OK， 这一段经文讲到一个属灵的带领者，或者一个成功的被神祝福的一个人，他怎么样带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怎么样在用真心的爱来鼓励、来装备、来建立他的同工，建立他跟他一起服侍的人，这样的一个好的图画，这么美的图，这个 picture 在我们的面前，包括保罗、以巴弗提、提摩太、腓立比教会这四个通通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圆满、非常完美的团队。这个团队其实是今天教会要努力的方向。这里面的经文通通把它加上 no， 加上 not， 就变成这个团队会完蛋，就是会散开来，会做不下去，或者会失败。所以今天用一个反向的思考来看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里每一段都充满鼓励、感谢、肯定、怜惜、爱惜，这种思想、这种态度，如果把它反面来看呢，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得胜或失败，或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用反面的经文、反面的思考 来看这段经文，所以定出来题目变成是失败之道啊。所以你们听了以后不要每个都灰头土脸的出去啊。这段经文目的不是叫你如何失败啊，但是要警告你怎么样做一定可以把一个家拆散，对啊，如何做才能离婚，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如何做才能让你孩子学坏啊，如何做才让你家里的不幸福，如何做才能把公司搞垮啊，这段可以这样子啊，但我们不希望你是朝那个方向去走的，目的是要让你如何把一个团队建立起来。一个美好的团队都是用真性情去服侍，用真性情去这个交往，然后一起同工叫同甘苦共患难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命既然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应该是真正的我的生命看到中凡弟兄，我很高兴你回来，多年的同工，你知道我们多年的同工 有在上海的，有林怡安弟兄，现在在台湾的有林玉泉弟兄，都是他很 close 的同工，也是我很 close 的同工，我们去哪里一定要跟他们见面，去上海一定要跟他们见面，虽然分开已经几千里几万里之远，分开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甚至有超过十年，但是在主里的那种关系，在主里的那种感情还是在的，这就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地方。如何失败不是教你要去走失败的路，失败之道是要教我们走如何走成功得胜的道路。保罗在这里立了一个美好的典范，第一个部分他提到提摩太这一个人，他说提摩太，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或你们知道提摩太的见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一个教会的同工能够到一个关系好像父子的关系一样，或者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一样，那这个关系是非常美的一个关系，虽然不是亲生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提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他说提摩太是我因信的亲生的儿子，保罗看提摩太好像是他亲生的儿子，提摩太看保罗好像他亲生的父亲一样，这种父子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引以为美谈，也是今天教会同工应当努力的方向。他说许多人都只顾自己，只想到自己的事，只想到自己的事。当我们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他们婚姻的情形，或者婚姻遇到的困难，很多到最后都差不多的结论都差不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先生很自私就听到这种话，或者说我太太很自私，就有一边有一方很自私或许两方都很自私，不晓得是哪一边我们不知道，总是有一方很自私，因为他只顾自己的事。那我在这个大堂里多次的讲过，基督徒最重要的，基督徒跟世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徒比较不自私。基督徒有没有完全不自私的人我问你们，你觉得牧师会不会自私呢？牧师会不会自私呢？江牧师希不希望雅歌堂教会一直成长呢？这是不是有点自私的想法呢？我们希不希望那个 San Diego 其他的教会，不要讲名字啊，牧师会不会自私呢？中国的俗语讲很好，人不自私，意思是说人就是有私心，但是信主以后，在刚刚前两个礼拜读的经文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耶稣基督的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思，就是他常以天父的事为念。从服侍主到现在很多年，将近有20年，在我服侍的教会，不论在 Dallas 还是在多伦多还是在 San Diego， 我都鼓励我们的小组和团契不要局限于雅各堂教会，不要局限于我在多伦多叫宣道会，或者不要局限于我在早期在 San Diego 的台府教会。我都希望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只要住在附近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查经，一起认识真理，一起认识神。至于之后他要去哪里聚会呢，那就按他的感动。这是我多年来给我自己的勉励，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是他们的老板。他们说、哦、我要去某个教会聚会，我说很好，那是 我爸爸的教会，你就去好了。所以我都觉得我爸爸的教会你都可以去，只要是我爸爸的教你可以去。这种想法帮助我在服事中少了很多的困扰，或者是说少了很多因为私心而带来的困扰。从早期在多伦多我们在宣道会服事，我下午去长老会，早上有浸信会，晚上查经，有各教会都一起来聚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包括我在早期在圣迭戈在台福教会聚会，有年轻人的聚会，有其他弟兄姐妹，我刚刚还看到汉斯在这里，我不知道他现在坐到哪里去了。汉斯坐在哪里？那个看到雅文哈，那汉斯最早跟我们聚会是在社青团体聚会，其实他是在长老会聚会，长老会聚会。那我都鼓励他，我还跟他千叮咛万交代哦，绝对不可以来我的教会参加主日崇会啊，因为我不希望让有一个教会好像在拉人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在服事中给我的勉励。保罗说这些人都很多人都是只顾自己的事，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啊。保罗在这个提到想到教会啊，他说只顾自己的事啊，在这个末世人都世人如此，基督徒就要避开这种自私的想法，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有一个国度的观念。这是今天教会需要好好的教导鼓励的地方，我们需要有国度的观念。告诉隔壁这个人说，我们需要有国度的观念。不是叫你不要有私心，而是说叫你要有国度的观念。来告诉隔壁一下，再讲一下，要有国度的观念。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在这里聚会真的很舒服很好，场地也很好，等一下爱宴的饭也很好吃，我们主日学也办得很好，都办得很好。我们去了内蒙古去宣教，去了十月要去廊坊，七月要去苗栗的客家教会，客家教会都人数很少，10年了大概都在20个人左右，人都很少，资源也不够，牧师要接孩子，师母要教主日学带敬拜，什么通通 一脚踢、啊、很辛苦的。我们去了这么远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我稍微问你们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对欧勋赛的工作想去做 missionary 的？有没有欧勋赛啊？欧勋赛不是中国，不是台湾啊。欧勋赛知道在哪里吗？知道欧勋赛在哪里吗？欧勋赛78号有很多华人，也很多长辈啊。我们稍微问一下住在那附近 的家庭请举手来，住在那附近的欧勋赛附近的你举手啊。 Carlsbad St. Marcos 也可以举手来，好，请放下。我们有没有一个感动说，好，我不能去中国，我也没有时间去台湾，但我想去欧勋赛做1年的宣教士，这样可以不可以呢？可以。我不住在这里，我到欧勋赛去。哦，这是国度的观念，这是国度的观念。这国度的观念是讲神的主权，主的福音要传给万民，不只是在这里，是在欧勋赛、Vista、在 Carlsbad 或者是 San Marcos 或 Escondidos 都需要主的福音，有一个国度的观念。不会只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真的，我们从去年的7月开始在这里联合主日崇拜，我们就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在欧勋赛的长辈们。欧勋赛的长辈们 住在欧勋赛的长辈们请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好好好，请坐，请放下。他们都是在九点半以前一定到教会，一定参加主日学。这个是我看到是最最感恩的事情。但是这些老人家常常这样长途这样奔跑呢，我一直有这个感动，希望能够在欧勋赛重新开始一个新的，重新开始一个主日崇拜。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不要只想自己的事，希望能想到耶稣基督的事情。这是保罗说提摩太是常常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父亲尊重儿子，尊重他的父亲，爱他的父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我乳养你们像母亲乳养孩子一样，乳养孩子就像母亲的爱对孩子一样。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更多想到主的教会的人，比较少想到自己的人。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要求，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这个教会就会解散咯。一个婚姻如果一个人只常常想到自己，这婚姻就走不下去了。一个家庭如此，公司如此，教会更是如此。第二，保罗总是鼓励代替批评，很多的鼓励。在第二十二节他鼓励讲到提摩太的优点，在二十九节三十节讲到以巴弗提的优点，很多的鼓励代替批评。论断批评是罗马书里面提到说不要论断批评，罗马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来。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论断总是批评而不肯鼓励，从批评中有论断 judgment 来代替欣赏弟兄姐妹的优点。一个人会产生论断或产生一种批评，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感觉不太对，或者是发现不太舒服，或者不太合他的意思。论断很容易产生，我们很容易产生 误会、misjudge 或 misjudgment 判断错误，或者是恶意的批评。讲一下我同工的事情他不在这个教会，是以前有一个教会，以前的教会，这样你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这事情这让我有点也是我的警惕。有一次洗礼完了，洗礼完了以后，我们都请教会的同工呢代表教会把圣经送给受洗的弟兄姐妹。那送圣经给弟兄，就是复活节受洗的有没有在这里？复活节在这里。你们受洗不是有拿到圣经吗？那个我们就请同工会的主席呢把每一个人的圣经上面写的经文读一遍，对不对？这个弟兄这个同工读的时候呢读错了以后，他就下来，他说牧师可不可以请你以后受洗的圣经不要请师母写，你自己写。我说我说受洗的圣经都是我亲手写的。他说不是师母写的吗？我说不是是我亲手写的。他知道他猜错了，他读错以后他猜错了，因为他以为是圣经我叫师母写的。你们受洗的圣经不但是我亲自写的，而且是一个蛮长的祷告选出来的经文，每一个人的经文都不一样，都是我特选的经文，因为要符合你们的需要，所以我为你们写的这个。这个弟兄一知道说不是师母写的，他说佳牧师，以前我的牧师都是用毛笔你们如果有拿到受洗圣经的受洗的弟兄姐妹的圣经，你就知道我每一个字每一句经文都是写了很多遍再写上去的， 所以我写的字呢是超级工整的。论断，哦，牧师，请你以后不要把圣经给师母写。怎么会把圣经给师母写呢？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字啊、哦、比较秀气一点，因为我的字是真的比较细秀一点啊，有点像女孩子写的，所以他就会想说这个一定是师母写的，是吧？这个是从这里开始引发这些事情，到最后就是说江牧师你要练毛笔字，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容易产生这种误会啊，这当然都是我们的好同工了。我后来就为了这个人，我奋发图强学毛笔字啊，但是还是没有学成啊，还想跟方伯伯学毛笔字啊。我想这是我们容易产生的问题。我喜欢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国人的本性很喜欢批评，很喜欢用一种不好用的话来讲我们的孩子。小孩子考了88分就回来说，哎呀你看差2分就90分了，就是 A 了啊，就是用这种话来比较会去打击这个旁边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好是这样，哎，美国人不太会这样啊。那个洪生，你家的老婆会不会说你没考90分就生气的？哎呀，怎么才考98分呢？人家都差2分就100分了。我们看的都是差那2分，不会看说98分。我们看的是80，就是差一，我们看的是差的那个部分。我跟你们提过，这个真实的见证啊。这个 Tiger Wood 在打高中队的时候是常来 San Diego 打的。Tiger Wood 以前打高中队的时候常来 San Diego 打的。那圣迭戈欧巡赛有个球场，你没有去打过欧巡赛球场，是第11栋，11栋是 Part 3，是一个斜坡高山的那个，有一栋是斜坡，从开球的地方到 Green 是斜坡，很陡的坡，很难打。听说那一个洞 Tiger Wood 一杆就上到 Green 去啊，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这个我以前在教会提过。那在高中队呢，我们圣迭戈有好几个人跟 Tiger Wood 一起在高中队打。程度都差不多，都是有这种潜力，有这个 potential 的。可是结果不一样， Tiger Wood 的球就越打越好，这中国的孩子就越打越差。我后来就发现说， Tiger Wood 的爸爸妈妈都跟他讲，你上一场第8洞打得真是好得不得了啊，第12洞又打得超级好。就是你知道打完一个几场球只有2洞打得好，他爸妈就夸他那2洞啊。你知道中国父母怎么做呢？就是夸，就是讲那打坏的那几洞，你那一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好可惜啊！你要是认真一点就不会这样。我上次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讲。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为什么老是喜欢这样做。当然报纸这个最近最热门的题目叫 Tiger Mom 啊。还有一个叫什么狼爸爸，是不是啊？老虎妈妈啊！希望在教会里面，不要以为自己是法官，也不要自己以为是检察官，也不要自己以为是警官，啊，都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欣赏别人的优点，我们赞美别人的付出，我们享受别人在爱里面他们的侍奉，这是要彼此鼓励来 appreciate。弟兄姐妹的付出的，保罗对以巴弗提真是夸奖又再夸奖。他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哇，这不得了！保罗对以巴弗提的鼓励肯定是他为了服侍主几乎到死。保罗在服侍的过程中，不是短期间跟一些同工建立美好的关系而已。保罗的服事，你仔细看保罗书信，看使徒行传，保罗最早期的同工叫做百基拉和雅居拉。百基拉和雅居拉跟随保罗一起服事支帐篷的这一对夫妻，跟保罗服事超过20年，甚至25年以上。保罗在罗马书16章提到百基拉，提到雅居拉， 他说这一对夫妻啊，为了我的缘故啊，他说他们的颈项脖子放在他的颈项放在刀上，他们都不害怕的。也就是说，保罗在一生的服事中有不少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工跟他一起侍奉。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思考。在中国历史中，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故事是，刘邦还有楚霸王。刘邦和楚霸王两个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人，到最后这个刘邦得胜。刘邦为什么会得胜呢？你仔细去看历史就知道，刘邦很会用人，他很能包容人，而且他很能欣赏看出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那个人的优点是什么，他很能把个人的优点聚起来。最后刘邦得了天下，项羽却不是这个心胸。项羽却是非常的固执，他不能接纳别人的建议，不会听别人的劝告。项羽就是我最行，我是老大。项羽当然最后是失败的。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刘邦也很过分，因为他得了天下以后不多久时间就把这一群人统统杀了，这是在历史中不断重复的故事。可是你去看圣经却不是这样，保罗他的侍奉不但开始服侍，一路到底，到他写提摩太后书他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百基拉，念念不忘雅居拉。这些同工在他的心目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种支持。其实今天教会需要看长远的侍奉，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欣赏我们弟兄姐妹的优点，欣赏他们的付出。真的在教会里面，我真的为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个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信心的程度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服事。我们在这个感恩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诗班在这里献诗啊，我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感动，我一直想讲这件事情。我们的弟兄是音乐的专修的专业的，我们的诗班呢是一个参差不齐的，我们最老的诗班员，大概最资深的诗班员可能是蔡妈妈跟 蔡爸爸，蔡医师你们唱诗班唱几年啊？60年。蔡医师跟蔡妈妈唱诗班唱60年，我们这个大 ECCF 刚上来唱诗班的唱多久啊？第一个礼拜有刚开始学唱诗班的，有唱60年的，还有这个各大学合唱班的有唱30年唱40年。我们的诗班是高高低低的，我们有一个弟兄是音乐的专业的，你知道我们的诗班指挥是学什么的吗？我们的诗班指挥是学哲学的。这我们台下坐的很多音乐专修的人，我们诗班指挥是学哲学的，这里面竟然没有人跟他编斗，就是拍他桌子，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团队啊，让我自己坐在台下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这里的感动就是有弟兄姐妹愿意谦卑下来学习，有弟兄姐妹愿意努力的来学习，有弟兄姐妹愿意听前面这个指挥不是专业的但我听他的。欣赏弟兄姐妹的优点就好像一个很美好的合唱团一样，把美好的音乐唱出来演奏出来。我们不轻看别人，我们愿意尊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自高自大自以为意批评论断。在教会当中，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他对弟兄姐妹的肯定，他看重弟兄姐妹，尊重弟兄姐妹，而且要求教会要格外的尊重这些服侍主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3特别提到，在我们当中劳苦侍奉的人应当加倍的敬重他。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 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彼此尊重。不但在家庭里面需要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在教会里面或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都需要这样子，彼此尊重。当然人需要自重，然后才得到别人的尊重，自重才能得到人的尊重。我不晓得你们在美国上班，在美国的公司上班的，有没有人敢带臭豆腐去办公室吃的啊？有没有人带臭豆腐，然后放饭盒里面，然后 lunch time 拿出来热一下再来吃？有没有这样的？人家不敢带，鱼虾都不敢带，连鱼和虾都不敢带。自重的人才得人的尊重，自重的人才得人的尊重。当然不是说吃臭豆腐是不好，但是把一个特别的味道放到办公室里，大家一起来闻呢，那真的，你说要叫我们来尊重你呢，是应该尊重你，但实在你要先自重啊，自己要能够自重，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尊重神所安排在我们当中的同工。六月份开始，我们英文部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就要很大的突破跟开始。Caleb 欧阳要来，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神学院刚刚毕业的人，需要我们很多的尊重，需要很多的鼓励，需要很多的肯定，而不是说我在这教会很久了，你要听我的。青少年事工我做很多年了，我的看法才是对的。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都需要尊重弟兄姐妹在服事中所付出的劳苦，尊重他们，而且格外的尊重他们。保罗用了三个特别的字来讲这个，形容这个字，他说然而，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讲到三个身份，他是保罗的兄弟，也是保罗的同工，也是保罗的当兵，一起当兵的人。他对同工的鼓励和肯定和尊重，带给弟兄姐妹或他的同工很大的安慰，讲一个以前，曾经提过的笑话，这笑话我一直觉得对我来很有帮助，也这个国王的这个晚餐，国王吃完饭以后，晚餐以后就把他的师父叫来说，某某先生，为什么我吃的烤鸭呢都只有一根腿？他说你的烤鸭做的这么好吃，为什么就是一根腿？鸭子不是都两只脚的吗？这师父说，他的师父说，国王，鸭子真的是两只脚吗？鸭子应该是一只脚的吧。国王说，不会吧，我知道了，鸭子都是两只脚的。他说鸭子都是一只脚的。那他们就跟国王起了争论。到第二天下午，他说国王你来看，他们到后，到那个水池旁边，你看那一群鸭子都是一只脚，鸭子都是一只脚。国王说，哎呀，真是鸭子是一只脚的。他说鸭子不是两只脚的吗？他说对，鸭子是两只脚，现在是一只脚。他说就两只脚了，就鸭子一下这另外一只脚伸出来了，就两只脚。这样听得懂意思吗？这个师父，这个他的大厨是说，你从来不夸奖我，所以只有一只脚可以吃。你如果拍两次手呢，就有两只脚可以吃。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哇，你怎么这么慢啊你们？有鼓掌才有两只脚可以吃，两只鸭腿可以吃，不鼓掌只有一只，你知道你太太的菜怎么做出来的吗？我们常常对身边的人最小看身边的人，我们都轻看身边的人所付出来的，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们不肯鼓掌，连感谢的话，连赞美的话都不肯讲。我们这样子做的人已经很累，然后吃的时候啊，今天怎么这么咸啊，好像肉不够透啊，咸东咸西，下次他没心情做。我觉得那个会做菜的姐妹都是先生鼓励出来的，都是鼓励出来的。他说弟兄很会做菜是太太鼓励出来的，越鼓励就越做啊。好的弟兄好的姐妹是在一个健康的教会中培养出来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才能培养出健康的弟兄。以巴弗提是哪个教会培养出来的呢？腓立比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培养出以巴弗提这样的同工出来。这个差遣这个字啊，也可以翻成是使者，这个叫 ambassador， 也可以翻成叫使者，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是牧者。如果真的是牧者的话，这真是不得了。意思是说，腓立比教会的牧师被教会差派到监狱里面去服侍监狱里的保罗，结果生病了。保罗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有点难过，他说这个以巴弗提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我在监狱里面坐着，你们派了你们的同工来服侍我，就没想到来了他也病了。那如果他真的病死了，那谁怪谁啊？就我就觉得我很难过。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真的是真情流露，真的是真情流露。保罗肯定以巴弗提的侍奉，非常肯定。他说为了做成他，为了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彼此肯定。来，我们跟隔壁说一下，要彼此肯定，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接纳，这是一个教会最宝贵的地方。一个健康的教会才能培养出健康的同工，一个健康的同工才能带领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相辅相成的。真的，我们以前我在达拉斯的教会叫恩友堂，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教会。那个教会大概有六七年时间没有牧师，都是弟兄姐妹在带查经，在教主日学，带祷告会，带诗班，都是弟兄姐妹出来做，出来服侍。六七年的时间没有牧师，可是那个教会非常健康。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一起成长。我们那个接待，在这个86年到88年之间，那2年到3年之间，很多弟兄姐妹奉献出来做宣教士，去当牧师的，很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因为他们看到服侍主的喜乐，跟随主的喜乐。这是我自己的母会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最近听到说这个教会有些事情，主任牧师走了，助理牧师也走了，通通都走了，我听你非常的难过。所以他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工叫我说，江牧师你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好好回顾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样被蒙召的。其实我觉得最感动我们的就是看到服侍主的人是如此的喜乐，是如此的蒙恩，所以我们愿意来服侍。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培养出来的一个信徒，也是健康的教会培养出来的牧者和同工。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在这一方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培养一些非常健康的弟兄姐妹和同工来彼此来侍奉。保罗说他尊重这个以巴弗提，也看重提摩太的侍奉，他了解他们的心思意念。保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花时间去了解他们。常常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因为偏见还有猜测，因为没有真的了解，不了解，没有真的了解。所以我鼓励你们这一次5月底的灵修会一定要来参加这次的灵修会，因为我们的讲员是陈义豪牧师。这个牧师呢是学音乐的，是在巴黎学作曲的， 本身是师大音乐系的，他是非常好的作曲家，也是很好的牧师，在属灵上在专业上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有敬拜诗歌的困难，真的如何敬拜神，我觉得陈牧师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而且很大的帮助。我鼓励你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要给 Esther 再一次鼓励，给他鼓掌鼓掌。好，除非你生小孩子，不然你一定要去啊！除非你在医院生产，不然你一定要去啊！这是我鼓励你去参加的一个聚会。当然，我们选这些讲员都是出于神的带领。其实为这个今年的讲员，我想了很久，也想去找别人来讲。可是，在今年 San Diego 的 Mission Conference 的时候，就碰到陈义豪牧师，那我就知道陈义豪牧师，我就问他，我说：“陈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做我们的大会讲员？”他立刻就答应，我就知道这出于神的带领。所以这个聚会我鼓励你来参加，如何敬拜，如何透过敬拜生命得到更新，家庭得到更新，婚姻得到更新，或教会得到更新，一定来参加这个聚会，多多了解，不要以偏见和猜测来看待别人。其实这个字就是论断的意思，以我们的偏见来猜测神的意思，或猜测别人的意思，不肯花时间来沟通了解，看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圣经里面这种误会还蛮多的，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些成就，或自己有某一些的基础，所以很容易用自己的标准去看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叫做偏见和成见。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这是很有名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章呢提到一件事情，说天上有一块布呢掉下来，这是彼得在祷告的时候看到的异象。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一块布从天上掉下来，布的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神告诉彼得说，你把它宰了吃了。彼得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物，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当中呢是不吃猪肉的，假设有猪的话，有猪肉他是不吃猪肉的，可是神告诉他说这个猪肉也可以吃。彼得说，我从来就没吃过啊。郭老大你会不会吃啊？你会吃啊？红烧蹄膀。彼得说，我绝对不吃。那神告诉他说，一定可以吃。彼得说，我从来没吃过。使徒行传第十章，神告诉彼得说，我洁净的东西都是干净的，你可以吃。彼得说，我就是不吃。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记载啊，这叫做偏见成见，就是说把过去的传统放来做一个标准，让别人来达到这个标准。其实那一章的意思是说，福音要传给意大利人，罗马的意大利百夫长哥尼流。其实那一章的意思是这样，就福音，神的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现在说可以，彼得的时代就是不可以。耶和华神只有以色列人可以信靠，这是唯一的神，其他人不可以信靠这个神。可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说，耶和华神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普世人都可以接受的，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信主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在美国历史两百多年的建国历史或教会历史中，这种事情可以说是相当长的，超过100年以上都不能突破的事情，很不容易突破的。黑人跟白人的救恩是不是同一种救恩呢？同不同？黑人所领受的救恩跟白人领受的救恩是不是相同的呢？黑人的弟兄姐妹是神的儿女，白人的弟兄姐妹是不是神的儿女呢？那你觉得黑人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跟白人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呢？那是你说的。你知道美国从建国开始到过去这个前50年，黑人教会白人不会进去，白人教会黑人也不容易进去，甚至像 Mississippi、 阿拉巴马这些教会， 如果真的有黑人进来，请你坐那一边，白人坐这一边，分开来坐。坐 bus 也一样，读学校也一样，都是基督教的 community 哦，都是基督徒哦，连基督徒这个肤色都不能突破。成见从哪里来？从多年以来的心理的想法产生出来。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打破个人的成见，个人的自我中心，让耶稣基督真的做主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花时间去认识了解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他真的跟我们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个肖弟兄，前几个礼拜我请肖弟兄还有肖太太，肖太太没有讲话，肖弟兄就跟我讲了这段事情。他说，哎呀，江牧师，你们教会怎么会这样？我说，哦，我们教会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在大陆，这是肖弟兄说的，他们在大陆。他说，我们在大陆的教会，只要台上的祷告一祷，祷告一句话，台下就大声说阿们。你们这里从头祷告到尾都没人说阿们，就到最后一起说阿们。这是什么文化？中国文化。你有没有去参加过黑人教会啊？啊？你有没有去参加过这些非洲裔的教会啊？那是台下跟台上是一起的，哪有我问半天都没有人讲话的？有没有去过非洲裔的教会的？都没有人讲话，没有就没有啊，你只是摇头，也不敢说没有，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教会，中国人教会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牧师一定要这样子，这是中国人的教会。中国人的教会对牧师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的意思，就这样。你去看这个非洲裔的教会，你看美国教会，看一些不同的教会，你去看一看，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的文化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我们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个范围，这叫做成见和偏见，而不肯花时间去了解同工或者教会所处的困难和问题。保罗说，我知道以巴弗提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他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他想做好，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如果这样我心里更难过。保罗对同工的感觉非常的肯定，他也能接受。最后他为建造同工而写这一封腓立比书信，叫以巴弗提把这信带回到腓立比教会，不但腓立比教会，连他的同工一起得到建造。保罗不肯做拆毁的工作，也是今天基督徒和同工应该要努力思想、谨慎思想的事。神设立我们，神拣选我们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基督徒，为了是要建造我们家里的其他的人。你家里如果还有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有责任鼓励他们、建造他们，用爱心去帮助他们。最近我看到的 email 让我有点担心，但是其实我应该鼓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洗礼，在复活节的洗礼，有一个姐妹受洗。我问她说：“姐妹，你为什么这次要受洗？”她说：“我说你是什么感动让你要受洗？”他说，因为我是参加马可小组的时候，我深深受到感动，所以我受洗。哎，那姐妹坐哪里啊？哦，坐在后面啊。好，我听了有点失望。一般都说牧师，他应该说牧师，我听到你有一次讲到我很感动。其实没有啦，我为我们的团契感恩，为我们的小组感恩。一个小小的马可小组，人不多，人不多，但是透过唱诗，透过读圣经，分享生活中的经历，竟然感动我们的姐妹愿意信主。你想有比这更了不起的事吗？没有了，没有了。一个小组，一个团契，就是这样慢慢被建立起来。昨天晚上我是去参加这个Young Family 的在弟兄家里的一个聚会，非常感动，非常非常感动。这些年轻的家庭大概有五家六家聚在一起，竟然有八个男生哦，八个男生大概是 六七岁七八岁的啊，八个，两个女生啊，我想哇，这以后娶太太有问题的，就是五个家庭啊、哦。然后我们吃完饭，然后围成一圈，分享一下过去三个月、五个月发生的事情。听了以后，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可以把你的心里的事、把你流泪的事、感恩的事、神在你的身上的作为，很释放的分享出来。其实小组不一定要很大的，不一定要很大的，就是要很真实而且很深的分享你生命中的经历，这是最宝贵的，因为这样才能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做工在我们的当中，彼此建造。一个团契，一个小组，能够这样建造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团契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团契。所以求主纪念我们在雅各团契还是马可团契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最近参加这个社青的团契也有很深的感触啊，社青团契要改成礼拜五聚会，我想这个麻烦大了啊，通通都改成礼拜五哈啊，但是我已经赞成要改成礼拜五了哈。那很显然我要跑更多的团契和小组，在礼拜五时间是不够用，但是我求主兴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可以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告诉旁边那人说，神可以用你的，拍拍他肩膀说神可以用你的。顺便跟他讲一下，牧师没来没关系，牧师没来没关系，每一个基督徒领受了这个生命，就是要用你的爱心去鼓励、安慰、建造周围这个弟兄或姐妹，不是这样吗？不是靠牧师去建立的，当然我能去那是最好。神可以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跟你后面的人说，神可以用你的，神可以用你的，我们都可以被神用的，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就可以帮助周围的人。不是，这个工作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做的，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做的。弟兄姐妹们，神爱你们，神也爱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失败，真的有时候我们很失败，我们的信心很软弱，有时候我们都信心会动摇。哦，聚会人越来越少，其实两个人以上你就很感恩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有三个人两个人这样的分享，神就在我们当中。当然每一个小组和团契的同工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检讨，来计划怎么样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我刚刚讲过了，一个健康的领袖会带出一个健康的团队，一个健康的小组和团契可以栽培出健康的信徒，使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在主里不断的成长。这是我们教会的目的，希望我们走的是蒙福的道路，走的是成功的道路，而不是失败的道路。如果一个人自私，哎，我问你们，我看你们聪不聪明啊？啊，你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能不能看出周围哪一个人特别自私呢？看得出来吗？小心啊，看得出来就是论断。看不出来呢，就是主的爱。其实我要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自私人不知道。当你觉得别人都是傻瓜的时候，你才是傻瓜。你觉得别人都是傻瓜啊，你才是傻瓜啊。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那我很喜欢那句话，叫“人民的眼睛是”。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是活出来的，里面的喜乐是活出来的，服侍的心是活出来的。当要做爱宴的时候，我就多做，而且做得很好，这是活出来的，不是要做给某某人看的，不是的，是活出来的。人民的眼睛都雪亮了，更何况神的眼睛呢？神的眼睛更不亮吗？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自我中心、自高自大、自私自利， 还是那种愿意以主为，以基督的心为心，愿意接纳弟兄姐妹，肯定他们，来鼓励他们，建造他们，使我们自己被建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因此被建造。今天选这些诗歌都是为这个主题而选的，都为这个主题而选的。我愿像我的主一样，有一个谦卑怜悯安慰人的心，求主纪念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的心，在生命中成长，生命之道透过神的百姓活出来。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诚然卑微，我们也软弱，但是主，你却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信靠你的人。主，谢谢主，让我们常常亲近你，常常等候你，常常信靠你，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祝福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爱心。愿荣耀归给神，喜乐平安归给神的儿女，还有神的家。主，当我们愿意谦卑的侍奉，带着鼓励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一定要会得到祝福，我们的孩子一定得到祝福，我们的教会小组团契都会得到祝福。主，愿你亲自悦纳你儿女所摆上的一切。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走在这蒙福的路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亲爱的主，我等候你》。